世界观。啊，我们今天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啊，我们思想了神的创造。我们在上一次我们主要思想神创造宇宙万物，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神造人啊，神创造人。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创世纪的一章，我们从26节读到27节。创世纪一章26节到27节，26节起，神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我们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天上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活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基础上的，这是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个基础，就是上帝的创造。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想在上帝创造的这个顶峰，就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顶点。在我们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神造人。第一个我们注意到的是，上帝最后才造人。上帝造了宇宙万物之后，最后才造人。那么这其实也就非常让我们非常清楚的明白的看到，首先上帝让这个世界，上帝所造的其他的一切的宇宙万物适应人的生活都预备好了，然后上帝才造人。那么当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也看到，上帝造人对人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个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有任务的。这个任务是什么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必定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也就是管理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所以呢，这也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最后造人呢？因为神造人之前，神对人是有一个计划和安排。这个人造出来之后，这个人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上帝先要把人完成使命的条件要先预备好。就上帝给人的使命，就是你要管理其他一切的被造物。那上帝首先要把其他一切被造物要造出来，所以第一个上帝最后造人，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创造一个适应人存在或者适合人生存的一个环境之后，上帝在造人。第二，神先预备好人要完成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全部预备好。因为上帝给人是有使命，那他就好像巧妇什么难为无米之炊，是吧？你让一个能干的媳妇去做顿饭，你得把原材料给她准备好啊。那上帝就是这样，上帝给人是安排了使命，那上帝就把他要完成这个使命的条件先预备好，然后上帝再造人。那么上帝最后造人，第一个是给人先创造好条件，第二给人先创造好人将来要完成使命的条件，第三呢，也就是向我们显明人是上帝创造的一个顶峰，有神的形象了。那么在人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一切被造物是没有上帝的形象的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这就是一个顶峰，上帝创造的顶峰。也看到就是上帝的创造到这里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一个具有神形象的一个被造物，上帝就不再造其他任何好像更高的，更没有了，人就是最高了，因为人有神的形象。那么这其实也非常容易理解，那什么一个比拥有神的形象 还有没有更高的受造物？那肯定是从逻辑上讲就应该没有了，那只有神自己了，是不是？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那如果比人更高的受造物，那会是什么呢？那逻辑上就不会有了，那就神他自己了。所以人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顶峰，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在人之上就没有什么更高的受造物了。其实我们在以前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说到过天使也是受造物。那么说到天使比人好像更高圣经有这样的话，那是指天使的能力智慧这个方面，但是不是从神的形象这件事情上来。如果从神的形象这件事情上来，人是最高，因为天使堕落上帝是不拯救的人堕落上帝要拯救。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维护他自己的荣耀，人身上是有神的形象的上帝造人，上帝最后造人上帝先为人创造一个可以存在的条件，然后为人完成使命创造一个条件，然后是神造人的一个顶峰。然后神造人之前，在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神造人之前都已经想好，或者都已经设定好这个人以后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上帝都已经想好设定好了。所以上帝造人是有目的的。所以这个其实当我们来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合神心意，因为我们人身上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创造。在我们上一次思想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是非常有次序非常有计划，然后是各从其类，就是非常清晰。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人的很多发明也好，创造也好，事实上都有神形象的影子在里面先把边界条件设定好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数学题，你要解一个方程式，你往往先把边界条件设定好，或者你要做什么项目你边界条件设定好，然后再补充内容。那么而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早就知道这个人以后要做什么，他应该要做什么。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要你去做一个项目也好，你或者是你去或者你计划你结婚了之后你计划我以后我的孩子要怎样怎样，其实人都会也应该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计划。那么神是这样，他是有目的的来造人。那么第一个，神有目的造人，就把人将来以后要做什么都设定清楚，这是第一。第二呢，神把人的位置，将来造出来之后这个人的位置在哪里也设定清楚了，以后人就待在这个地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子造人。那么人要怎样呢？他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也就是说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人，而这个人是在其他一切被造物之上，而人在上帝之下，所以人以后就在这个位置上面。上帝造一个人，上帝给这个人首先就已经设定了他的任务，他要做什么，然后已经把这个人的位置都放好了，就你以后就待在这个位置上面，人你以后就待在这个位置，神之下，其他万物之上所以这是神造人。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上帝造人先造男人后造女人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讲这句话也就表明，当上帝造男人的时候，上帝还没有造女人所以上帝才说那人一人独居不好当上帝说这句话了之后呢，神有没有立刻给亚当造一个配偶呢？没有，神是把动物各种走兽、飞鸟、 带到人的面前来，就带到亚当的面前来，然后让亚当给这些动物取名字。然后呢，这时候亚当才发现他没有配偶来帮助他，起初他有没有觉得自己独居不好啊？他没有觉得自己独居不好，神知道亚当一人独居不好，但亚当那个时候他是不知道的。那亚当什么时候知道呢？当上帝给他来安排任务啊，当上帝让他来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任务，去给动物起名字的时候，这时候亚当突然就才觉悟到，哦，原来我没有配偶来帮助我，他才产生一个对配偶的一个需要感啊，产生，哦，我需要配偶，这是第一。第二，他那个时候在心理上已经开始设想我有一个配偶会怎样，是不是我有个配偶会好很多，对不对？他开始心理上在设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心理上慢慢已经开始做心理建设，心理预备，就是说，哎，我将来可能会有个配偶，有个配偶会怎样啊，什么什么，心理上慢慢已经开始做预备了。然后这个时候神才让亚当沉睡，然后呢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束肋骨来造一个女人配偶来帮助亚当。所以这是神造人啊，先造男人后造女人。然后呢，神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男人他一个人是不好的，他一定要有一个配偶。但是当上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啊，有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来造女人，并没有，他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才来造女人呢？一直等到这个男人他自己觉悟到我需要女人，一直要等那个男人自己觉悟到我需要你，他才开始造啊。就好像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个我们家这个冯爱玲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姊妹来帮助我们来带孩子，我们请来帮助我们带孩子。然后这个姊妹带小孩很有智慧，她说啊，孩子啊，你什么时候给他吃呢？他饿了才给他吃啊，你不能就拼命的塞给孩子吃，你要他自己想吃，他自己饿的时候你再给他吃。然后呢每一次吃也不能给他塞的很多很多哈，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看这个上帝造男人女人就是的，当男人没有觉察自己需要配偶的时候，上帝就没有给他造配偶。上帝知道的，他是需要的，但是人自己并不觉得。那上帝一直等到他觉得需要了，就像那个小孩子觉得饿了，上帝再给他找个配偶啊。那么很显然哈，为什么当亚当给动物取名字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配偶来帮助他呢？第一个，当可能是耽误这个承担这个神所指派的任务，还是很繁忙，对吧？很压力很大的。第二，很显然他发现动物怎么样，动物是有配偶的，他就感到很奇怪，他说，他们都有配偶啊，那我的配偶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那神只是造人才是这个样子啊。当然了，我们如果就是专门去说啊，有些极个别的动物是雌雄同体啊，什么什么，那是极个别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你看上帝造其他的动物的时候，上帝就是把雌雄啊，或者公母或者怎样两性就全部一次性造好啊，同时造好了。因为唯独上帝造人就不是这样了，上帝要分前后分两次。所以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来思想哈。好，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哈，就是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顺序造人，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当上帝说这个人男人一人独居不好，上帝就直接给他把配偶造好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等到后来这个男人发现有觉悟才给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像上帝造其他的动物那样被造物一样，就直接的造的时候就雌雄啊，或者是公母就造好啊？为什么造人单单就要不同呢？造人为什么叫单单不同？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哈，都可以，或者说由这件神创造的 造人的这个顺序，哎，我们联想到一些什么，想到一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来讨论。首先我们要说，这没有什么正确答案、标准答案，对不对？这没有，但是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啊，这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啊，带来一些启发，一些思考，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指引。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有标准答案的事情啊，但是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因为圣经把神创造男人女人的顺序就这样记载下来，这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就是让人值得人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上帝一定是有目的有意义这样才去做的，对不对？故意特意这样去设定的，为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哪怕想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也知道那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应该有哪一些反应和思考呢？或者我是男人，我应该怎样看女人？我是女人，我应该怎样看男人？啊，或者我应该怎样看神？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都可以畅所欲言，没有什么什么标准答案呐、错误答案没有啊，就是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想法都可以分享出来。哦，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个亚当突然发现，亚当给动物起名字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没有配偶，那有人就说，那显然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其他一切动物当中，亚当发现没有一个是他的配偶。现在啊，这个我们不是前两年看到法国这个奥运会开幕嘛，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在那里嘛。我们以前有个好朋友，他在法国哈一段时间哈，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说，哎呀，法国就是很乱嘛，就是这个婚姻啊、夫妻这种概念都已经，哎呀，就是五花八门了，各种各样了哈。然后他说过几年呐，他说你到法国，你看到有人称呼他的什么小猫小狗或者他的宠物是他的配偶都不奇怪。他说以后法国可能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你发现旁边坐的一个人跟他的什么小猫小狗啊什么的一起看电影，你都不会奇怪，他会说那个是他的配偶。你说法国就是，他是当然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啊，他当然是说他在他心目中法国以后慢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哈。那么但是起初亚当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亚当看到那些小猫小狗，亚当看到其他动物，亚当绝对不会说这会是我的配偶，他绝对不会这样想。为什么呢？他怎么知道他配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对，所以亚当呢，他自己虽然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的配偶会是怎样，也不知道上帝怎样造他的配偶，他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情，就其他一切的被造物跟他都不配，跟他都不配，不配成为他的配偶，但这件事情他知道。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其实看到，这是上帝造人的一个独特性。上帝造人最大最大的独特性就是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其他一切被造物是没有。所以这就是亚当他为什么在其他的被造物动物当中就找不到他的配偶呢？因为他看见其他一切被造物没有神的形象，没有神的形象，跟他不配。好，那么我们还是大家可以就是一起来讨论，为什么上帝先造男人后造女人？为什么上帝一直要等等等等等啊？等到男人自己觉悟到我需要女人，再给男人造女人，为什么？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或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谈一下，就是由神创造男人女人这个顺序，我想到些什么，或者我该怎样，比如说我身为男人，哎，我应该怎样来 上帝创造的秩序，我会想到些什么？作为女人，我是上帝，我会想到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正确答案，没有啊。但是值得我们来思想。首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男人呢，很多时候男人呢，出于自己的骄傲啊，或者出于自己的自尊啊，男人总是想扮演一副啊，我谁都不需要，我靠我自己什么都搞得定的这种样子哈。其实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就应该起初，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亚当他没有犯罪，那个时候没有犯，所以亚当那个时候他的作为，他的想法，他心中产生对配偶的需要感，这都是没有罪的，这都是正常，或者说这都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罪。所以呢，就这其实让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男人，我们想到啊，我觉得我需要有人帮助，尤其是我需要我的配偶帮助，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里面并不是表示我很软弱啊我很脆弱啊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那么同样那个时候呢，其实亚当呢也表达他心里，他其实不仅仅是要找一个帮手，他更是想找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个可以沟通的，可以交流的，跟他一样有神的形象的这其实表示什么呢？就是人他有一个跟他的配偶的一个，他跟配偶其实不仅是需要帮助哈，也是需要他有一个交流和沟通两个有神的形象的受造物在一起，那他们的交通，他们的沟通啊或者怎么样，他们的互动啊什么，都是向着什么，向谁而去呢？向着神所颁布的使命而去的也就他们有共同话题。为什么有共同话题？因为他们身上有共同神的形象。那么我们也会看今天很多人跟他的小猫小狗小宠物，就是说这是我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但是呢他跟他很好的这些宠物朋友之间绝对没有一个共同关乎神的话题，是没有，因为他们身上没有神的形象，也不可能去同心合意的去要来遵循神的旨意或者完成神的旨意，都没有第一个就是作为男人哈，我们表达出我们对配偶的这种依赖，表达出我们对配偶的这种需要，这是很正常，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不需要。第二呢，就是还是要，我们有一个交流和沟通的一个本性这是很正常的。但那人一人独居不好他要有一个可以跟他一起分享，而这个分享是一切关乎神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很好的。都当然我作为男人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亚当这个样子没有错亚当这个样子是神所造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有需要感，然后终于亚当看到他有配偶，他对他配偶当然也就是很珍惜你们两个在这里嘻哈嘻哈啊，就是也不愿意跟我们分享所以这里说到女人这个话题不是话题女人这个角色，所以女人要知道男人对她是有需要感的不要觉得好像男人对我没有需要感，男人对你有需要感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需要感，我们要知道亚当为什么需要配偶呢？他要完成神的使命他要完成神所颁布他的使命。所以亚当需要女人不仅仅是他需要愉悦他需要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愉悦或者什么什么东西，不仅仅是这样，他需要女人是需要女人帮助他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所以 我们要说，第一，男人需要女人，这是我们要讲。但是第二，我们一定要强调，男人需要女人，绝对不是仅仅把女人当作一个可以愉悦他，可以满足他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对象来需要，不是的。男人需要女人来帮助他完成神所托付男人的使命，是这样的一种需要。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啊，特别是在一些异端里面，他们看男女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们承认啊，男人对女人有需要感，但是呢，他们就告诉女信徒啊，应该要满足男人这种需要感，但是他们不是从圣经完成神使命托付的这个角度啊，他们说啊，女人要做好好，就是把你男人服侍好啊，如何如何如何啊，就仅仅如此啊，让你的男人开心，那什么就仅仅如此，并不是这样，或者并不完全是这样。所以亚当需要女人，并不是让这个女人就是成为他的一个供他什么什么一个满足他愉悦感的一个受造物，不是的。还是需要有一个同工，这是最基本的，需要有一个同工啊。那么说到女性呢，女性看到当然我是说丈夫和妻子，妻子看到丈夫呢，她也要有体会，觉得哎，我的丈夫需要我，而且她应该以此为怎么样？她发现我的丈夫很需要我，她应该怎么样？高兴，对不对？她应该高兴呢，因为神造的就是这样啊。他有些妻子可能觉得，哎，我的丈夫需要我，他觉得不高兴。他说你怎么总需要？你怎么你自己搞定啊？或者你如何如何呀？什么的，也有这样的，是不是？那么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男人女人之间知道他们彼此需要彼此什么，他是为了完成神啊所颁布他的任务啊。当然，圣经也说，就是丈夫男人女人啊，神赐给夫妻共同在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啊，神借着夫妻啊大大的祝福人啊。那么尤其是在圣经当中，在传道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箴言可以看到，就神喜悦啊，就是丈夫和妻子在一起啊，一起来承受生命之恩。那么接下来我们圣经也可以看到，让男人在一起要生养众多嘛，啊，好，其实，当然，婚姻关系呢，还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就是预表基督与教会，啊，预表基督与教会。那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其实在起初，亚当夏娃身上，哎，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们知道，婚姻关系的设立是在人无罪的状态下的啊，所以婚姻关系是唯一一个没有罪污染的人际关系在里面，啊，那么，所以也预表基督和教会，也是基督需要教会，啊，教会要荣耀基督，啊，教会不仅仅是基督的心腹，那么教会也要服侍基督。那么就是如果从三位一体神的角度来看，那么基督要顺服父啊，荣耀父，从三位一体神的角度啊，那么当然教会啊，作为基督的心腹，当然也是归荣耀给至高的神啊，那么神也赐平安给基督的教会。那么呢，教会呢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教会是怎么样？是要耶稣的血所赎买回来，所洁净的，啊，教会的出现不是嘣一下就出现，啊，教会是有一个被救赎的过程。那么当然有些圣经学者就与神怎样造女人，取亚当的一个肋骨来造啊，做这样的一个预表啊，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就是是亚当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那么这也表达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其实是从基督的血所赎买回来，然后教会呢要领受圣餐，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啊。所以这一切呢，其实很多圣经学者也让我们从亚当夏娃的受造 啊，他们婚姻关系的确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对基督和教会的预表啊。但是，总之，上帝造人是非常不同的，是有次序的，先男人后女人。然后，上帝一直等到啊，男人觉悟到自己需要女人，上帝才造女人啊。然后，当然，这里面对男人有很多很多的值得我们作为男人去思考的地方。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神？怎样面对啊我们的妻子啊？如何如何？那么，作为妻子呢，作为女人呢，当然也有一些值得啊我们姊妹们去思考的地方啊。好，神按他自己形象造人，就是人是按神的形象受造，这是人的独特性啊。这个从本质意义上讲，这是人与其他一切受造物不同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区别，就是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我们与其他一切被造物根本性的区别，不在乎啊，我们有语言啊，我们有制造工具的能力啊，我们有什么什么，不在乎这些。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是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啊，这是我们与其他一切被造物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么，到底人是按神的形象所受造，是到底什么意思呢？或者有哪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神是原型，原型。人是神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印象啊。然后呢，人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能够反映或者反映出神的形象，这是人存在的意义。这是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人存在在那个地方，他哪怕什么都不做啊，就像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乞丐拿撒路。生来就瘫痪，就是一个乞丐，然后就是捡桌子上掉下来的那个食物充饥。看上去这个人在世界上存在着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啊，从圣经的讲，他就有意义，他存在着就有意义，他的存在就是表达他的造物主，他身上有他造物主的形象啊。就是这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也不要说基督徒，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宝贵啊，无论我们看他好像是一个生来瘫痪的乞丐，或者是有些人生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缺陷啊，我们觉得他存在的意义何在呢？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他身上有神的形象，就会反照出造物主。说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哈，可能不是非常的准确，但是呢也非常表达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的存在就表达上帝的存在，因为人是上帝造的，而且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去其他一切受造物，你去看，你去观察，你看不到上帝的形象，你看不到。但是唯独人存在，就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人的造物主是存在着，而且他身上有造物主的形象。所以哪怕这个人可能生来有一些缺陷，哪怕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对整个世界啊或者别人起不到什么样太大什么样的作用，哎，但是他要活着，他要存在着，就有他最宝贵的意义。有人说是神圣的意义，就人生命就有神圣的意义，他只要在呼吸就有神圣的意义，就是他反映出他的造物主是存在着啊，他是受造，受神的形象，受造物主形象造的。那么当然上帝造人呢，是让人要反映神的形象。那人到底要反映什么样神的形象呢？我们人是在受造的这个限制当中反映出神的形象，那就是指神的性情属性啊，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圣灵，神的灵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啊，我们要反映出这些神，关乎到神的性情、神的属性这些形象出来，这是在我们一个受限制的受造物身上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不是要反映出神的大能，是不是？我们不是要反映出神的全知全能，因为这些都超越了受造界的概念啊。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受造界，我们当然不是需要彰显超越受造界的一些神的属性，彰显不了啊。那我们要彰显什么呢？就是受造界内可以彰显的东西，简单的说圣灵结出的果子 这就是神的性情，神的属性，这是人应该来反映出神的形象，这是上帝造人以他自己形象造人的一个目的。但是人处于堕落状态，不能正确的反映出神啊，因为人堕落犯罪了，不能正确的反映出神。其实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啊，就是活不出那个圣灵结出的果子那种生命来啊，或者是被污染了啊。我们可能也有爱，但是这个爱被污染了啊。我们可能也有公义圣洁，但这个公义圣洁也被污染了，被我们的罪污染了。所以人处于堕落犯罪的状态呢，无法正确的反映出神的形象。但是我们还要说，即便如此，人身上神的形象仍然没有完全被剪除或者拿去，就是即便人是处在一个堕落犯罪的状态，人身上还是有神的形象啊。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他活在堕落犯罪的状态他就没有神的形象，不能这样说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任何人，就像我们刚才打比方，你可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是人，他就有神的形象，只不过他这个形象呢可能被他的罪污染了，但这个形象没有完全被剪除啊，没有完全被剪除。那上帝还是宝贵，还是爱这样的灵魂，一个哪怕被罪污染的灵魂，上帝还是爱，因为他身上还是有上帝自己的形象在里面啊。所以神愿意万人的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正确的看待人。虽然有些人可能啊，我们觉得活在罪中，但他身上还是有神的形象啊。那么神救赎的工作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上帝要恢复啊人身上神的形象啊。怎样呢？就是让圣灵借着神的道让人重生啊，成为新造的人。其实接下来呢，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呢，其实人就表达出有社会性和沟通性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这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人所受造啊，人就有一个沟通的渴望啊，与上帝沟通的渴望，还有这个配偶之间沟通的渴望，这是一个社会性的表现。然后呢，社会性也表现在就是人有责任啊，人是一个社会人。我们今天为什么说人是社会人？因为你有责任，你对这个社会你是负担责任的啊，这是所谓的社会人。那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对整个世界要负责啊，要管理，要治理哈。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人的角色或者人所承担的责任呢。那么人首先有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统治性的治理性的存在啊。就是一个，这是人的角色，就是人要治理这地啊，这是人的社会责任，或者是向神交账啊。那么人还有一个文化性的存在。什么叫文化性的存在？就是治理这地，要把这个地治理成什么样子啊。啊，上帝说人要治理这地，要管理其他一切的受造物，那到底要把它管成一个什么样子，治理成一个什么样子，就管理成治理成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子啊。这就是用一句我们今天通俗话，就是让这个世界处于一种合神心意的文化当中啊。你说道德也好，你说伦理也好，你说社会风气、社会潮流也好，反正 whatever， 有个抽象一点点说啊，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啊。这人也是一个文化性的存在，人治理世界啊，就要把世界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样子，这是治理的目的。好，我们最后快说，就是人受造的特性与基督徒的世界观啊。我们刚才特别思想上帝，人是上帝按他自己形象造的，然后上帝是用非常特殊的方式来造男人和女人，跟造其他一切被造物是不一样。那么上帝给人有独特的地方，人有一个与其他一切受造物不同的角色在那里，就是我们是一个治理性的角色，统治者的角色，还有一个是我们是文化性的一个存在。那么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看世界呢？就基督徒的世界观，第一，拒绝一切人是由其他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拒绝进化论啊。 啊，无论他把这个进化论包装成什么智能选择啊，或者是智能进化，无论包装成什么样子，啊，但是不是进化？为什么呢？进化其实就抹煞了本质上的区别。人与其他一切受造物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你进化不来的，就是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你怎么进化都进化不来的啊，这是上帝给的哈。第二个呢，要有一个责任，竭力担负起更好的反映出神的形象啊，因为我们是这样受造的啊，我身上有神的形象，但是现在活不出来，那我竭力的要活出来，这是我们要这样的来面对。然后第三就是不要落入认为人是最高存在的人本主义啊的思想当中，或者你说他什么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反正就以人为中心，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和避免，因为人是上帝造，人是按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目的造，人的使命、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全是上帝赋予的啊。如果人活到以自己为中心，那就完全就弄错了。然后第四呢，也是特别注意啊，不可以误解治理这地的概念啊。今天就很多时候人在这方面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人说啊，我是大自然的主人，上帝给我这样的角色，所以人对大自然就疯狂的掠夺啊，疯狂的开发或者疯狂的污染啊，然后还振振有词，就是如何，这都是对人神赋予人啊这种统治者角色的一个误解哈，就是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破坏榨取。这其他的被造界，人要按神的心意，让这个其他一切的被造界治理它，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合神心意的状态，不是一个被胡乱的开发、压榨、掠夺的状态，而是一个合神心，就是上帝起初造的世界，看这一切都甚好，一切各从其类，一切井井有条，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对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些分享，我们今天来思想人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这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我们人自己正确的态度男人该如何面对女人，女人该如何面对男人，然后正确的态度面对神，以及正确的态度来扮演好或者承担好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一个角色或者责任。好，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这些无知愚昧的黑暗当中更让我们不被各样的谎言所迷惑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乃是行在光明当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